子女教育，就是我接触到的很多家长，他们最大的疑惑，你会听到太多，告诉你说要这样，告诉你说要那样，然后他们可能也都是基督徒，他们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背景，你做的这样这样的事情，但是你教你的子女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运用到别人的身上，他一点都不好用。所以说别人家的儿女是没有办法这样的教的，但这个也就是作为一个教育者他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在教导一个孩子品质的时候，你会出现不一样的标准，你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要听，我要先跟你有很好的关系，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要做事情，然后在教室里教更多小孩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但是圣经本身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圣经为我们设了一个标准了，它已经在那里了。我觉得就是像以弗所书里面，它里面说那些美善的你要跟孩子们，就是说美善的你就是要讨论。那你在家里的时候，你讨论美善的事情，你的讨论、你的言语、你自己，包括说你的生活，你做到的一些事情，你让孩子看到的这些东西，他对他的就这种教育本身，他就是从圣经而来的。那最后孩子知道的是圣经在告诉我们要这样的做，而不是说父母在告诉我们要这样这样做，或者说某某某在告诉我们要这样这样做。但是很多时候最终我们没有做出来的这个教育，不就是因为我们最终变成了我告诉孩子美善的事情要这样这样做，然后或者说我定了一套标准，就是你没有去真的就是说让孩子知道这个圣经才是一切的源头。但是圣经的这个源头，他的那些标准，包括说他对同性恋怎么看，他对什么东西怎么看，他就是不变化的。就是说我觉得你说不跟他们争辩是对，因为没有必要争辩，因为神的标准就是在那。
他不是不知道。
对啊，你如果不知道再去看一看圣经呀。就是说如果说有些时候是因为当你想要去跟他们有进一步搞，就是说你想关系进一步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慢慢的你自己对于圣经的标准你会加上一个你自己的色彩，然后那个东西又变了，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就觉得搞不清楚了，他又在你的生活中发现你也不是这样子活的，你的生命也不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圣经里的标准，跟就是跟孩子很平静的分享，但是要一直分享说那些标准它就是在那里的，需要从小去做的一个教育啊，它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地方啊。对啊，
但很多时候就是说圣经的东西是美的，我也认为是美的，我讲给孩子的时候没有让孩子觉得是美的，讲着讲着就不美，
水平问题。
言传身教啊，两方面都挺好的。圣经上是说有了我的话语去遵行的，是吧？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而真正的打根基是这两方面，不是说一直在教一套理论。
对，
问题是什么呢？在国内的话，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有一次我老大，我不让他那个戴红领巾嘛，不让他加入少先队，然后他老师给我来了一句话，说你要让孩子有自己的选择。这话听起来很好，很对，但是问题是，我跟他说，在他这个年龄，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共产主义。他说的是让孩子自己选择，其实是说把我排除在孩子的选择之外，而让学校帮着孩子选择。他这是他的潜台词，就是说你只要一入学校的话，他们会这个套餐，就是五审啊、政治捆绑教育一块全部一股脑给你弄过来。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在这个阵地不争取，不给他讲清楚这个是非的界限的话，其实你就是拱手送给他们。当然这个具体的一些方式方法什么水平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家长需要提高水平，怎么样讲清楚，怎么样跟孩子搞好关系，这是教育的效果和方法，那怎么使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说如果说我不给他讲，或者说我不给他讲清楚那个标准啊、那个是无神，我们是有神，就是不做就是不入， 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界限的话，你让他选，他这个年龄他怎么能懂得什么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个东西都是洗脑洗成小孩子似乎是懂，但是连老师也搞不清楚那个到底是什么事情，都是在用这些东西。
你在小蛋一里认为这个是王善王九吗？还是只是巴比伦的占星术？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跟信仰冲突的，
所以对他来讲，红领巾是王善王九。
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美国的话，他很少有学校或者是同学老师给他硬给他一个思想，他们也都是说潜移默化。
怎么很少啊？很多。
让他啊，很多吗？
很多啊。
他不是说一种教育局啊，或者上面执行的命令，他不是这种啊。
现在是社会舆论。我的小侄女，她上了高中的第一个礼拜，我跟大家讲过嘛，全校穿紫色衣服上学。为什么要穿紫色？
这是学校规定吗？
不是学校规定，而是全校发起，这就等于学校规定
啊。对，
学校规定。
就我的意思说，就你们那边基本是在一种舆论或者是社会的那种的风气这种影响，但是在国内的话，它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政治任务。就这种东西的话，你如果不抵制的话，它就没有任何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它不是说不让你有思想，而是他只允许你有一种思想，就是听党的话。这种东西你可以了解他，跟孩子讲，但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也得跟孩子讲清楚，因为这个是他们那个年龄无法做正确判断和选择的一个东西。
反正
蛋
一里有三个朋友，他有三个小蛋一里、来日方长。
就是那个红领巾那个，你看我儿子才11岁12岁，他们在红领巾那会儿才8岁，都还不到10岁。就我还记得我当时戴红领巾的时候，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点了名就跟着去了，点了名就跟着去，然后站在一面那个党旗下面，然后上面一个姐姐跟说，姐姐念一段，我们跟着念一段，最后人家念宣誓人真谛，然后我们也说宣誓人真谛就完了，就不是，你懂吗？就他本身都不知道这个意思，老师他自己都不信。就老师呢，也就是我的一个工作任务，每年呢我就要这个时候我要带一批人去那个地方干这个事情。完了你跟他说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他反而觉得哎呀这还是个多重要的事情。我儿子大儿子是跟他讲了，他很清楚，我跟他讲了那个意思了，他懂那个意思，然后他是没有戴红领巾。然后紧接着过两年，我小儿子现在也读小学了，也要面临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跟他讲那是个什么意思，到了时候还是会跟他讲。但是我们在想有没有必要再给老师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有必要跟我儿子讲，我就没有很大必要跟老师讲这件事情了，就无所谓的。就因为我们当时就那个状态，我当年宣誓人是个什么意思我都不懂，你在给我讲那些什么接班人那些更是搞不懂。你让你儿子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是更重要一些，比外面的那个带不带啊，老师怎么看啊，那个还要重要。就是你儿子他的看法他的想法是最重要的。
叫鸽子叔叔进去开了。
哎，鸽子叔叔你那么如此坚强，孩子是至少我当年是很懦弱的，就是心里面哪怕不服气，但我要回去跟着做，显得我不是那么的特别。就是但是它是一股气，就是我成年之后那些东西依然在我心里就是个阴影。但是又没有办法，对当年来说我也没办法站出来拍桌子说不，我没有这个勇气。而且那个老师真的就是诡辩到什么程度，一个小孩子的口才是辩不过的。就我们梁一诺大儿子，就是我觉得他无比的诚实，最后被他老师逼得来就只能哭了，就说也说不过，辩也辩不过，就只能哭。我也拿都没办法。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也都在哄，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力量，义务批量生产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信仰。而且你接触小孩子接触多了，你比如说我就讲我小时候去中央党校，你去中央党校那里面价格是双轨制的，就里面很多好的东西是非常便宜的， 就比如说什么龙井，当年的这个龙井在外面是很贵的，里面是那种一小包一小包的，但你可以买很多，然后几毛钱一包，就有好多人去买。
嗯，
然后呢还有人，你去了去学习，就有人托你说，哎，你能不能给我带点信札出来，能不能带给我带杯子，
嗯，
买各种 就像纪念品一样的里面卖，他拿回来干嘛呢，放到办公室里面。
哦，
然后别人一到他办公室一看，哎，中共中央中央党校，你看，哎，出去就传说，哎，这个人组织派他去学习过了，因为去学习就是要升他的官啊。
呵，
所以你从小看这些东西，你觉得这有什么力量？这东西都是假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
那你还真是个代以礼啊！
戴个红领巾或者听他们讲什么，我觉得这个判断力他很快。美国这边好像就比较难。
你现在在美国遇见了什么困难？
那比如说我孩子现在在学校，那什么节日都要庆祝啊，什么印度什么什么节
啊，真的？
犹太什么节？他请印度家长去，但是他倒是没给孩子都点那个脑袋上点红点的，但是他就给他讲啊，什么做什么糕点啊，什么做灯啊，他们也做纸灯，还唱印度歌啊。那犹太节，犹太人很势力很大啊，那就讲说这个犹太这个节是怎么回事？然后拿一个小册子，他们做的那种涂颜色的小册子。那我看一看还觉得，哎，这个确实告诉你这个节是怎么回事。那你要说看，你也觉得说要往细想，吓死了，说这孩子不就被带歪了，信印度教去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力量。
像那时候我女儿他们的高中隔一条街就有一个印度庙，它里面就是有些偶像，这个偶像呢他们每天呢要去替他换衣服，有男的偶像，有女的偶像，每天去他换衣服，这印度人还正儿八经很当回事儿。那他们高中有宗教课，宗教课老师还带他们都去参观，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当然会跟我的孩子讲啦，也给他打了强心针，也让他预备了，你不要小看这种东西。然后我的小孩子是有一种，我跟他讲过，他是有一点这种看见灵界的东西。我两个女儿都是这样，有他麻烦的地方。我大女儿有这种，我还没有信神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有鬼了，我就已经信鬼了。所以他也是有点提防，可是我们小时候在台湾那个环境，就是偶像世界长大，得救以后也没多想这个事情，得救以后回到台湾再进这个偶像的庙或者向他靠近一点，哇，怪怪那个不舒服啊，那真的是就要快要呕出来那种的想法，很可怕的，很恐怖的。他们这些美国学校的老师呢一点这种属灵的戒备都没有，他觉得就是去参观一个宗教，
他们觉得了解更多会更好一点。
对，他们认为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就更好啊，全部都接受是最好。It's harmless, it's just religion, which is absolutely stupid.
现在那个查尔斯当国王了，
嗯，
他就改了嘛，他本来是这个圣公会的守护者，
他现在
圣公会的头目，他从年轻时候一直宣称自己是信仰的守护者，因为他说我的臣民里面有穆斯林，有印度教，有这些教那些教，我难道不守护他们呢？我也守护他们，所以我不只是圣公教的守护者。这个就把基本的其实这个 foundation 改变了。
嗯，啊，这还有这么
在现在也没有人说什么的，没有人说什么。
哎，反正他也守护不了，不被定罪已经很好。
奸夫淫妇啊，现在还有人丢他们鸡蛋。
这些灵界的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到这个鬼的庙里面去，是祭偶像的物，你怎么会一点都不担心？还觉得这是个宗教课，对吧？这是很 stupid 啊！只有做家长的才能够抓得准啊！假如我们抓得准的话，每家有每家的教育方式。
我觉得《西游记》是挺可怕的，《西游记》要比什么党史可怕多了，
连《水浒传》都可怕。我以前我不觉得怎么样，但我得救以后，有一次我在考证什么东西。啊，我考证春联的时候，我才会想这个是不是《红楼梦》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春联是朱元璋以后才推广，是不是《红楼梦》的时候呢？他进了什么地方，到处都是对联，那《水浒传》大概就没这个讲究。然后再回去看看这个豹子头林冲啊，在这个三春野庙里面呢，天上下着雪呢，他这个矛头上就顶着三个人头，他就往前走，好恐怖啊！以前看着不出这个东西多么残忍，多么恶心呐、
啊！李逵跑回去说他妈妈被老虎吃了、
嗯，
然后是那些好汉是哄堂大笑，
就在那个文化里面就有点麻木掉了。
还有就是那个奥尔不学中文嘛， 然后回家用中文和我们讲，说什么嫦娥呀、月亮上面的嫦。
那你们现在学中文，你这个中文学校是哪里办的呢？
就这个学校是国际学校。
哦，国际学校。哦，所以他们在学校里学中文。对对对。哦，
对对，老师有台湾人，有大陆。好处就是说他比较自信，比如说夏天去一些网球的 camp 这些，有的时候说中文了，其他孩子就说：“哎，你不要说中文，我们听不懂。”
嗯嗯嗯，
他就不是很开心。但那个学校就是，你说中文是件好的事情，反正他们30%的时间是用中文交流。然后国内最近跑出来好多人，所以他班上有两三个新来的，从上海来的小孩儿、也挺可怜的，因为家长和孩子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哦，
所以就老是需要翻译官，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那个翻译官，因为班上小女孩翻译就经常慢慢的就假传圣旨，就是去当小老师了，说一些老师没说的话。然后这个我家这儿子比较老实，就是比较准确的翻译，老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每天还挺高兴的，好像就觉得
什么
充实的，
对对
对对。
我们孩子从小就是真的没学中文，完全没学中文，因为没这个机会。我们不是留在一个教会，我们每个礼拜在不一样的教会跑。每个教会弟兄姐妹看到我们都蛮高兴，我们每个工厂弟兄姐妹看到我们都蛮高兴。他不知道我们这里面还是蛮多心酸的，因为小孩子他没一个固定的朋友，然后他也没办法去学中文。但这种事你就只有交给主吧，我们只抓一部分，我们教育儿女是只抓某一部分，比如说让他诚实。
啊，我又来说了啊。再说说红领巾，有一个观点嘛，就是说感觉到没什么力量啊。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当然小谢弟兄嘛，就是有上帝的保守啊。而且后来这个整个的环境跟国内这种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可能这种感受。就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它是一个体系，它是一个背后很清楚的抵挡神的灵界的力量，在这个十几亿人群的国家。他要做的一件抵挡神的一个事情的一个环节，就是从共青团少先队，这都是他们的体系中的一环。对我来讲的话，我是从那种征战的角度，就是如果我的孩子被他轻描淡写的戴上红领巾宣誓了，我感觉就是被魔鬼给洗礼了一样，就是那种感觉非常不好。对我来说就是说他越这么轻松的说，哎呀没什么啦，不就是说几句话吗，不就是戴个红领带吗，他越是这样那就越危险。因为这个东西他如果弄得很复杂，那谁去弄这个东西呢？甚至他就会变成一种像网络时代为什么有些交鬼或者拜偶像的东西，他只需要你轻轻点一下鼠标，也可能你就出卖了你的那种的主权或者怎么样。他就从小给你灌输洗脑这种的气氛，它是一种大的气氛，那种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往抵挡神和远离神的那个方向去拉扯你的那种心灵。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哎呀中国人啊，目前这个样子，国人的心态看着他们好像就是没长脑子吗，一些东西有些什么五毛啊或者什么稀里糊涂的网上这些的舆论啊，大家想想，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不就是因为从小被这些东西不断的洗脑强化，以至于最后变成这么愚昧吗？所以这是一个环节，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就是说对某一个人很大的那种力量让他一下子改变信仰了，或者是让他一下子觉得世界不一样了，他戴个红领巾怎么样，不是那种力量，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那种，最后要达成一个把那么多的人掳去的一个效果，他是要那个力量。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你比如说我不戴红领巾可能影响不了别人，别人这样戴啊，上帝该拣选还拣选，福音该传还传，信的还是信，不信的还是不信。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感觉那种力量对我或者是对我孩子那种的要想掳走的那种感觉，是灵里面那种很清楚的一种征战。或者说我觉得我不能妥协这个东西，如果我很随便的让他戴红领巾，那孩子将来也会随便很轻描淡写的洗礼，或者说不拿洗礼当回事，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就是说对待这样一个很小的事情上，如果不在乎，他 反正我自己是觉得，那其他的也可以不在乎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不在乎，其他也可以不在乎，反正大家都不在乎嘛。就地心阿姨说的，啊，我们基督教内部都搞不清楚，因为我们都不在乎嘛。有很多很多很小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形式的东西，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孩子也不在乎，后来我们整个基督教也不在乎，后来就大家一起掳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掳去了，因为我们不在乎嘛，无所谓嘛。所以说，我们比较有时候注重，反正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它对整个的族群，像一个大网把整个族群掳去的那种，其中的一个小小的蜘蛛丝一样，看起来没什么，但它整个是连在一片的。那这个时候你要想突破它是很难的，甚至觉得没有必要突破，大家都在网里面嘛，反正总有一天一个网外的人会把我拉出去，我等着就行了。但是那种努力的要冲破那个网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做这种选择的啊。
当然了，在你的权柄底下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是肯定的。
谬论，
不是谬论，其实是应该是这样做。你这种东西，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昨天我去问我去弄牙齿，那个牙医每次都要跟我聊，因为他是非常爱主的一个老弟兄，他每次跟我说中国现在怎么样。你这美国啊，他之所以他现在只能够用社会风气，他不会容许一个政府这样做，那只是因为美国在小事情上他就跟你抗争，美国人他不跟你搞这一套的。中国人是小事情上不抗争，最后就会让一个政府呢会有这么大的这种权力的掌控，这是中国的特性。中国非得到了
对，
老美，那你要是叫每个人要干什么的话呢，他原来没事他给你打起来，我跟你讲他绝对不是。
其实你最后每个人，你这种如果说国内这种什么觉得不好，每个人都有责任啊，你每个人都投票都曾经选择过，只不过是你是被动的被洗脑选择了。
你现在这个清零也是一样嘛，这个疫情你看看嘛，你怎么试试看闹翻天。
就打疫苗一样。对，我们现在这里出现了许多许多的疫苗后遗症，但是问题人家说你自愿的。其实是自愿的吗？都是被自愿的，就是你盯着你，你不写那个自愿，他就不给你打，你不打嘛，他就不让你出门，这最后是被自愿。但其实你可以拒绝啊，你为什么不拒绝呢？你拒绝成本太大，惹麻烦，想想还是算了。中国人好管，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领导。
中国为什么还是一个大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大家宁愿过太平日子，不喜欢在小事上跟你闹，跟你小事上让步，就所有的事情都让步。要是大家都反对风控，全国都反对风控，这东西要是在我们民族性里面的话，它就风控不起来了。要你在美国风控试试看，不行的了，非给你造反不行的。嗯，
像我们这种家里已经挂了六年的红领巾的人，那怎么办？明年就摘了，
明年就摘了，
上初中了。
okay.
所以国内有我认识一波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也是 homeschool 了，他们就不上学了。
在国内 homeschool 你将来怎么办呢？
我想可能就像在美国的阿米奇一样，可能就是与世隔绝了，因为他们将来不会在世上混得怎么样。
没有，他们没有学籍，蛮严重的。
对对对，
所以政府现在
没有学籍的，
没有任何学籍，连幼儿园都没有。所以他以后孩子找工作的或者以后要生存的确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爸爸妈妈的信心，他们愿意这么做，但是孩子以后大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还不知道。是吧，现在你认识的 homeschool 他们小孩子最大的年纪到什么年纪？
已经上小学了，但是他们不去上啊。他们有一些有关系说以后读书把他们送去菲律宾啊东南亚啊，但是有些人是接洽好了，但是大部分的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条件。
然后他们有一些传承的这个想法，就是说需要有一辆车，多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就走着走着也发现说光这样不行，脱离社会了会比较难。但是还是有坚持的。这个人数也就是十来家，他们有自己的群，圣经或者有一些教材在教导。北方的牧师有甚至有点像开办学堂一样的介绍一些书让他们在家里教学。
他有一个观点是挺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就是因为有的也是说到初中呢就送到公立去，但是在送公立之前呢，他这段小学的这段时间就是从四五岁一直到十一二岁之间，是父母一直带在身边建立这种信仰的一种 基础啊，就是这个时候小孩子基本上已经是到十一二岁就什么都，甚至人生观啊什么的可能都基本快要定型了，然后再送到公立他就免疫力强一点。我觉得这点我还是觉得肯定是比你直接三岁就送幼儿园要好一点。
哎哎哎，小姑娘，我们这很多幼儿园老师啊，就是国内的幼儿园老师，你讲话稍微客气。
好，提高到六岁，提高到六岁、哎、啊。
我这边呢，基本上就是你小学没上，你要上公立的初中是不可能的。
不知道，但是他们说初中的时候送公立，咱不知道是怎么个送法。而且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学籍的话，就是。有一些成人自考啊，或者有一些的学校啊，它提供一些学籍机会不多。
我们这里的都被取缔了，都取缔掉了，包括一些公益性的组织，它有一些 cover 的，后来全被查出来了，
yeah.
查出来之后就被关掉了。
习近平如果解放台湾，就赶快把他送到台湾去，就解决问题了。这取缔绩效很对啊。
我们这还有一个弟兄啊，他五个孩子，现在开着车全国漫游呢，就是。
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方式了。
很爽。
那个是鼓励。
虽然人在中国，可是活起来像在美国一样。
现在这个疫情他往哪跑啊？
然后当然他不是说你三天五天了、嗯、走一个地方他大概就要几个月，或者是投奔当地的教会。
对对对，
然后。
这种模式并不是所有人。
他不是
说
所有人。
应该都。
对，很少很少。嗯。
嗯，
所以有很多人后来不适应了，不适应，现在又回到那个教育里面去了。
不容易啊！
这样的情况哈，导致了爸爸妈妈跟这些孩子们的关系非常不好。爷爷奶奶就是非常希望这个小孩能够上个学，这样就撕裂的很厉害。听到这个学校，
王善王九的范围就扩充的很大了哈，连上学也属于王善王九。要是我的话，我就把小孩子送学校了，哎，啥都不管了。把你交托信实造化的主，我蛮感谢主的。我长大的时间跟我孩子长大的时间，连我孩子在美国长大的时间也是基本上还没有到现在这个高潮。现在是蛮
这，我觉得主要是有个想法啊。我送孩子去工地的话，我有个底线，就是他要是对信仰有影响的话，我随时让他退学。
对，那他就只有跟你撒谎了。
那个鸽子现在变化还是挺大的，没有那么那个了。就你可以跟老师甚至说你的信仰、啊、他都不会太管的。
啊，对啊，所以说现在一直没事嘛，就老师他会给你一个签字的书，你自愿签啊、你可以拒绝、
啊、
只不过你拒绝的时候他会死缠烂打一会儿。就是
其实我们这边会管，老师会打电话找我来找我们聊的。
真的呀、
啊、这就是说这是他们的政治工作，讲得很委婉，实际上还是就是要希望你强迫你该带啥带啥，
给个面子是吧？
对，因为他如果他其实话里面也有威胁的意思。如果你这个不参加的话，你后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嗯，
当然我们没有鸽子地方那么强壮。
你把电话转了，你说他有个叔叔，你叫他跟他叔叔谈。
是我当时就想打电话，后来好好想了一下，还要自己去面对。
我们这边就主要是我觉得孩子去学校里面学习压力好大，然后学习很多的时间都花在学校里面，但是他回到家其实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还有一大堆作业，然后呢家长花好大时间好多时间去辅导作业，我想呢那么多时间辅导作业还不如又陪他学一下都学完了。
嗯，
他们就是纸老虎你知道吗，就你就硬气一点他们就往后退一退，真的就这样，什么社区啊学校都那样的，就你稍微你就说我们送孩子这是个教育部门，你这个是政治任务，你这不是一回事，你们这绑架捆绑就这么说，他们就脑子啊猛的就醒一下子，还说不定还能救他你知道吗，所以你就不用怕，真的就是你越退他就越蹬鼻子上脸，就这样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自己说的嘛。
怕饿那些人、
嗯、
他真的是吃软怕饿的。
反正你们要讲道理就把电话转给鸽子叔叔，要吵架就转给多佳阿姨。多佳阿姨吵架
多佳阿姨现在不行了，变柔和了，吵不了了。